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这里说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提到诗篇第八篇，他就解释这一首令人赞叹的诗篇第八篇。那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希伯来书二章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是从诗篇第八篇的四到六节引出来的。这里听众朋友啊，特别注意，这里这个人是指谁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很渺小，微不足道，在星球上啊，是一个小小的受造物而已。有人说我们人就像星球上的一粒小沙子一样，这就是说明了我们人的地位就是这个样子。我认为这样来描述我们人是正确的，在神广大的宇宙当中，人当然是非常的渺小。那也有人说，当你拿起一个小小的元素，一种微小的元素，然后跟伟大的创造主、创造万物的救主神来比较的话，当然我们人类用这个比不能比啊，我们是很渺小。我们人在伟大的创造主跟一个小小的元素，那么我们人可以说在这两者之间，人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啊，我们知道神创造万物，那么我们的地位可能就是位居于好像中间的地位。但是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这位荣耀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他变成成为人的。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答案是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答案是因为主耶稣离开了天上的荣耀，他降世为人了。主耶稣他不是变成一个天使，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么人算什么呢？人本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的啊，从这个物理科学来看，那么人身体的元素把它分析一下，把这个人身体的整个身体用化学来分析它的元素啊，拿到市场去卖的话，其实卖不到一块钱美金。那么今天所谓通货膨胀，可能也只卖多一点钱，是不是？就表示说人本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从物理学来看的话，人也是不值钱的。从心理学来看，那个人虽然人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我们人也是很有限啊，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人在这个广大的宇宙当中，究竟我们人到底你知道多少的？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钱，都要人到了月球去，向研究月球太空人，想知道月球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因为有些国家，现在有些现代的国家，他不相信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神的话，他不接受，所以他们要想说我们去探寻啊，到月球上面去看。那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创世纪一章一节所说的比任何人的理论更好。不管从物理上来看，从心理学来看，当然人是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人也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观察我们人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更知道什么，我们人啊，是一个罪人，世上的罪人。那么我们也处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当中，人算什么？但是神竟然顾念我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救恩。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眷顾我们，神要我们跟他相交，神要救赎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神知道我们是迷失的人，神来拯救我们啊。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的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感谢神，神造的人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么在诗篇第八篇，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人的受造是比天使小一点，那位超越天使的基督啊，他比天使大多了，他却甘心乐意把他自己放在一个比天使卑微的地步。那么主耶稣他没有成为天使，他却成为人的样式。今天我们很多人相信，只知道在旧约当中的耶和华的使者，旧约的耶和华使者指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我自己曾经去过那个亚伯渡口，这叫做雅各，在亚伯渡口那里，雅各他是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的约旦国啊，约旦国这个地方。在旧约的圣经记载了，耶和华的使者曾经就和雅各在这个亚伯渡口那里摔跤。我们相信那位天使，耶和华的使者摔跤的天使是谁呢？就是指到啊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以主耶稣降世，说到主耶稣比天使还要卑微，很显然的是用天使作为一个标准。耶稣基督的地位当然是远远的超越了天使，但是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啊，他就比天使卑微的多。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第一个，他要彰显，一方面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主耶稣最重要的还是要他在神面前，因为主耶稣在父神面前他是代表人，所以主耶稣在世上彰显了神的形象，而且又把人啊，目的要把人带到天父面前。如果今天啊，你我们未来回到天上的时候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够到天上去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神原本对我们人有这样的美好的心意，他的目的就是给他啊，是给我们人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神本来对人的心意，要是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个是原来神造人的目的。神要人做一些天使所不能做的事情，那神没有叫天使去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神给天使有些任务，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天使长就是撒旦，他抗拒了神，他想建立自己的王国，他把自己变成一个统治者，那他的名字啊，就是魔鬼的名字路西佛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他是早晨之子。那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呢？路西佛，他就是撒旦，撒旦名字或者我们称为他的魔鬼。那他曾经之前他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后来因为他背叛了神了，那么根据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十四节就记载，原来这个天使长，他是天使长，他心里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就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又说到说那个经文啊，说到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哦，很骄傲。但是神没有让他得逞，神也没有让任何的天使来统治这个世界。感谢神，神却要我们人啊，我们神所创造的人，按照他形象创造的人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看到已经看得明显了，今天人犯罪了，人根本没有能力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从每个国家，今天许多国家的首都就可以看得出，有些看的事情看见令人觉得很惭愧啊，羞愧不已，人实在不会管理这个世界。很可惜人类没有自知之明，他以为可以管理世界，那么人类已经承受了撒旦啊，魔鬼撒旦啊，诱惑已经诱惑我们了啊。人类今天的人类很骄傲，说以为靠了自己啊，不要靠神就可以来管理世界，因此很多的国家得不到神的祝福。在之前人类承认人必须要依靠神来管理这个世界，不靠神来管理世界不行的，因为按照人的本相靠着自己 人是管不了这个世界，必须要依靠神，由神来帮助。那么我自己是研究过一些英国的历史啊，对这个英国懂得比较多，我就看看以前的，去看看在英国的大教堂，看看以前的城堡。那么尤其那些著名的大教堂，听众朋友你想知道吗？以前的英国的国王你知道非常的残忍啊，英国的国王要争取王位的时候也是血腥的你争我夺啊，当一个王族啊，那贵族想要成为国王的时候，他们就会排除异己，甚至杀害了他自己的亲人亲戚，免得有人抢他的位置。当时啊，这些做王的兄弟姐妹啊，或者表兄弟姐妹，他们都是落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个王，新的王怕人篡位，所以他就把很多自己的亲人甚至兄弟姐妹啊送上断头台，送上高塔，把他们砍头了，处死刑。所以听众朋友，无论我们属于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种族，因为都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感谢神，因此主耶稣的救恩，借着主耶稣的降生，他要来到这个世上，神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恢复人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要人管理这个世界，恢复人的地位。所以诗篇第八篇啊，我们读过诗篇第八篇当中说过，你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这个是神当初创造人，创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原来是神的心意，但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不顺服神了，所以失去了管理这个世界的权利。但是现在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恢复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二章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注意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谁的脚下呢？当然伏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脚下，当然不是讲说伏在人的脚下。经文说只是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虽然这个世界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还没有完全的，当然还是神在掌管，是神掌管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完全脱离神的掌管，但是我们知道神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统治这个世界，没有管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当主耶稣再来掌权掌王权的时候，当主耶稣回来从天上再来的时候，新的世界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要在地上掌王权。那么那个时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医院，也没有监狱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犯人了，也没有穷人了，那是变成一个千禧年的乐园，就是当主耶稣从天上再回来掌权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引用诗篇第八篇，让我们可以知道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预言可以说将来才会应验，现在还没有应验。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一个中心的思想，中心的观念。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九节，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注意二章九节啊，希伯来书很重要，他这里说到唯独见耶稣，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仰望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情。见耶稣，见什么意思呢？不是随随便便看一下就了事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用理解的眼睛来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要承认在主耶稣的身上有些事情是我们这个有限的眼睛有限的心灵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信心，带着一个很惊奇的仰望的心，敬畏的心，敬拜主的心都包含在内，我们来仰望神。可以说包括在唯独见，见耶稣的意思，唯独见耶稣就是听众朋友，我要问你说，你看见了主耶稣吗？神的圣灵有没有除去你眼中的帕子，遮掩你的眼睛了？你看不见，让你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看见耶稣呢？这里说唯独见耶稣，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在耶稣身上 我们看见了，知道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天使所宣告的。天使宣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说什么呢？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1章21节。这里希伯来书提到说，讲说主耶稣比天使小一点，那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耶稣基督比天使卑微，而是说到比天使小一点。这个小一点什么意思？就是暂时，就是说到耶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就是主耶稣暂时比天使地位小一点。因为主耶稣在短短的30年间，他在地上这段时间，他确实比天使小一点。因为主耶稣特别讲到他受死的苦，因为主耶稣忍受了死亡的痛苦，唯独耶稣基督，因为他这样才能够救赎我们罪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才能够赎我们的罪，那是唯一的我们蒙恩得救的方式。所以感谢神，因此耶稣得到尊贵荣耀做他的冠冕。那所以主耶稣他的死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因为他降世就是为你我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就得到尊贵荣耀作为他的冠冕。所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再强调，主耶稣是一位荣耀的人子。在2500年之前，他不在这个土地上，因为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我们原来称他做耶和华神，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耶和华神，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他一直是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100%的，他已经什么？他是人，道成了肉身了，他成为人的样式了。因此主耶稣在天上就得到了之前所没有的荣耀和尊贵，因为主耶稣成为了人的样式。也是主耶稣在地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为人尝了死味。这是指什么？主耶稣不仅仅他自己经历到死亡的痛苦，他也是真正的死了。耶稣钉十字架，他体会到死亡的滋味，主耶稣喝了死亡的杯，他尝到这个苦杯的痛苦。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这太奇妙了，他是为了你也为了我尝了苦杯。所以希伯来书说，因着神的恩就临到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他向我们施恩，这也是主耶稣救赎拯救我们的方法。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2章10节。希伯来书2章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些经文也是太好了。神没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了什么特别的功，耶稣就是完完全全他成了人的样式。主耶稣他的谦卑不表示耶稣是一个狂热，我们常常以为耶稣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那究竟不信的人，那他认为说主耶稣啊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啊，我认为说耶稣就要为人树立一个所谓典范。其实耶稣基督的卑微，他的谦卑，成就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不是他要做一个殉道者，也不是他宗教狂热，因为主耶稣带来的荣耀和尊贵，就是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为人带来的荣耀和尊贵。第二是耶稣完成了奇妙的拯救人的恩典，在主耶稣身上完全了。然后耶稣基督他就以人的样式又回到天上去，所以感谢神，主耶稣不仅仅他是在天上的有荣耀，在天上他也是一个荣耀的人子，而且他有过他过去曾经没有过的荣耀，因为他成为人，所以有未曾有过的荣耀，现在他有了。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2章10节，本是合宜的。什么叫做本是合宜的？就知道主耶稣非常合宜啊，他所做的工作非常的合适，因为主耶稣亲自带领许多的罪人进到荣耀里面，正合于他自己的身份，那么也合于主耶稣的目的，因为他来就是要这样拯救我们。继续我们看希伯来书2章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主耶稣，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本来都是属于主耶稣的。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宇宙会存在，这宇宙怎么来的，怎么会存在呀？ 乃是原来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心意。那么这是主的旨意，因为这个宇宙的起源一开始就是按照主耶稣的旨意，因为主耶稣的旨意更奇妙的旨意，主耶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这就是神现在的目的。神不但有现在的目的，我们的神还有将来要完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在锡安圣山上设立他的王。这是在诗篇第二篇说到，在锡安山要立一个王，在锡安圣山上。那么现在神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正要进行这个计划。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他的名，神要呼召一群人，神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曾经读到一封来自一个年轻人写了一封信给我，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他信主了。这个人曾经深深的陷在毒品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奇妙他悔改的，主耶稣的福音领导他，拯救了他。那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今天很多人曾经在毒品里面，在各种的罪恶当中，神迹就领导他，很多人就信主的都有这种神迹的发生，像毒品从毒品里面得到释放的，神今天仍然按照他的名呼召一群人悔改归向他，神要带领目的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他的荣耀里面。这个事情今天在仍然发生。继续我们看那个经文，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啊，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元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他是一个创始者，就是元帅，就是他开始做的创始者。那么这里在也出现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也出现这个创始者。那么使徒行传他把这个创始者翻译成主啊，就直接翻译成主，就是他就是一个创始者，又是领导者的意思，创始者领导者，他是元帅，就是他是开始，由他开始的，也是由他完成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是万物万事的创始者，也是成终者，他是始他是终，这个太奇妙了。所以主耶稣是创始成终的神，感谢神。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成就了创始成终的事情，主耶稣开启了救恩的门，他也完成了救恩。他怎么做到呢？因为主耶稣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他已经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他在世上他做了什么呢？都为了我们人这些罪人尝了死味。那么主耶稣降世，他就是为了拯救罪人，把救恩完成了救恩的。主耶稣在地上就彰显神的全能，他的能力。在主耶稣现在回到天上去了，就代表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以后要读到主耶稣他的祭司的身份，他也是祭司，我们就完全明白的。因为主耶稣因受的苦难得以完全，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成就了救恩。原文这个成就完得以完全，就是他已经达成目标了，实现了完成的意思。因为主耶稣受的苦难就是完成了神的救恩。虽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他就是神自己，他完美的一生，耶稣的完美的一生不能救我们，耶稣是童女怀孕的，也不能他因为童女怀孕就能救我们，主耶稣的教导其实也不能救我们，主耶稣的神迹也不能救我们，主耶稣他是一个典范，做一个典范也不能救我们。怎么能救我们呢？主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救我们。因此主耶稣得以完全，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完全的救恩。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太奇妙了。神不是在高高在上说啊，你们人太坏了，太糟糕了，给你读一本圣经吧，给你研究研究，不是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做，主耶稣降世成为人的样式，他为我们受苦，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就要信靠他，因为他为我啊，为我这个麦基牧师，我这个罪人，我这世上的人完成了救恩，因此所以我要爱他。听众朋友，巴不得你今天也明白神奇妙的救恩已经领导你的，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完成了救恩了，成就了救恩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见证的基督徒，能够行善的基督徒，能够见证主耶稣，也要我们爱这位奇妙的救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